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6月10号，一眨眼，我们今年的一半要快要过去了，还有20天的时间，我们2018年的1/2就要过去。我想这样快速的时光，圣经就不断的提醒我们，好像摩西的祷告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能够真正得着智慧的心。”神来教导我们，我们来算日子，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想今天我特别想用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得着上头的智慧。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属神的智慧，或者上帝说要我们得那个智慧的心，跟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的聪明智慧，我们无论从我们的前辈们古人们所学到的很多智慧，或者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所谓处世为人当中，在生活历练里面得到的智慧，又或者是我们所谓从各种的学科课堂知识里面所获得的这些所谓的智慧，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上帝反复地提醒我们说要我们能够有真智慧，有上头的智慧？到底这个智慧是讲哪一种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为什么神看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重要？我想其实如果你整个读这卷圣经，你会发现智慧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都不陌生。我们在旧约的时代，我们读到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无论是传道书，无论是箴言，无论是诗篇里面，充满了这个词 Weisheit， 好像这个词智慧是常常出现的。那么当然新约里面也多次多方的出现。智慧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常常人的想法，智慧好像就是一种学问，一种的所谓经验的累积，一种能够帮助你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人际关系更融洽，能够让你好像所谓自我境界提升的，似乎是这样的一套理论，或者是一种学说，或者一种的这个学问，大概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理解。但是如果你看见整个圣经的启示，你会发现原来智慧不是单单一种让我们能够提升自我的一种，好像用现在的话来讲，一碗心灵鸡汤，一碗让你觉得说你也许从当中能够获得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东西。 No， 远非如此。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是有位格的， It's a person。 这个 person 不是说他是一个人，乃是知道他是鲜活的。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就非常清楚把它启示出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注意这里用的这个道 Logos 这个词，在过去当没有上帝自我启示的时候，就是希腊人用来讲那个最高的智慧。他们认为这个智慧就是这个所谓道。其实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概念，我们无论在孔子或者在老子里面，你都发现他们提到这个所谓大道运行，然后呢道可道非常道。一方面说奇怪，这个道是有规律的，这个道是好像触手可及的，但是又跟我们一般认知不一样。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如果真的早上能够让我明白这个道，那么我晚上死掉我都愿意，好像我人生就获得了我真正想要的。你从这里看见，无论东方或西方，他们对这个所谓最高的道，这个大道，一方面心向往之，一方面他们渴望知道，他们知道整个从宇宙万物来看，从我们这样渺小的人类来看，天地之间要连接，我们有限的人要能够真正去明白那个无穷奥秘无限的世界，大概我们真的需要那种超然的智慧。但是若不是上帝自己来启示，我们就不晓得原来这个道竟然就是上帝本身，而且是有血有肉，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把他的真理写明出来，把他的恩典写明出来，把他整个的救赎写明出来。原来这个 Logos， 古希腊人一直以为的那个大道，孔子老子一直追寻的那个道，直到上帝在基督里完全向我们启示，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 这个特殊的启示在耶稣基督里面，难怪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才是真正的聪明。因为这就是永生，这就是再一次借着上帝自我的启示，让我们重新找到那条道路，重新真正得着上帝的真理，而且能够获得那个真正不朽的生命。大哉其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最高的智慧。难怪当我们说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你人生得着了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个绝对不只是一种让你精神上放松一点，让你人生觉得有一个依靠，让你好像活得潇洒一点，完全不是如此，这是关系你我的生命。6月10号，其实世界上如果看历史发生很多事，不过有两件事我想至少对人类也产生，特别我们现在在欧洲，很多人评价意大利，你要知道在意大利1940年6月10号之前，其实这个意大利在当时是非常强盛的，他当时其实他的强盛度远超过英国法国。因为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最早他有这个所谓罗马帝国的根基，整个所谓在欧洲历史上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The Reich， 这个所谓真正的这个帝国首都在哪里？在罗马。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那边看一看，那么多的辉煌的，无论从建筑上，从艺术上，从文学上，从音乐上，从雕塑上，那么多的大师人才辈出，造就所谓这个辉煌的罗马，造就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时候不只是单单讲到罗马的建筑，罗马的这个交通，而是直到全世界来讲，好像罗马代表着人类最高的文明，代表着人类文化达到了某一种的相当的高度。1940年6月10号彻底改变了意大利，因为那一天墨索里尼代表整个的意大利来向英法宣战，主动的加入到这个纳粹的这个所谓轴心国里面，加入到他们的阵营里面。有人说这个大概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愚蠢的一个决定，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意大利真的可以说金玉其外，但是呢他们自己都不晓得到底自己有几斤几两。最离谱的是当他们跟英法开战，结果呢没多久打仗的时候，自己的炮弹把自己的元帅就打死了。还有这种事情会发生，这种在大陆现在都很奇葩的事会发生。结果呢真的一交战一看，哇，那 当然跟德国军队是差太远。当然呢，这个希特勒呢也没有办法，无奈就带着这个小弟一块玩啊。所以其实真正二战来讲，德国军队呢是冲来冲去，那意大利呢就跟着后面捡些破烂，因为后来这个德军发现这个小弟最好这个猪一样的队友，真的是不怕神一样对手，就怕这种队友。我想了很多时候，这个是什么呢？那么另外一件事情，这个 SOS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拯救的符号 SOS。 实际这个符号在1906年全球的那个大会已经通过了。 SOS 这是一个电报，里面有一种叫莫尔斯密码，莫尔斯电码，用这三个字母来代表一个拯救。有人说 SOS 大概就是 Save our souls， 救救我们的灵魂，这个，但其实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很奇怪，那个时候虽然已经通过了，其实这是一个最容易记载的，而且最容易使用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三个字母无论正过来倒过来反过来左右上下前后你怎么换，换来换去它不变的。实际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符号，而且尤其在那种危急的关头，那么你最快的在莫尔斯密码里面三个点三个横三个点马上就发出去，也不会造成时间的耽误，也不会造成收到密码的人的那种的 confuse， 那种的这个搞不清楚，都不会的。但是奇怪，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全球推广，没有什么地方要用，他们习惯了过去已经用的，有的叫做 CBD， 有的叫这样那样各种的密码，但是那些的密码其实都太麻烦，你根本没有在紧急状况下面可以让你获救。直到1909年有一艘英国的轮船在大西洋上面第一次使用然后获救，从此这个密码这个 SOS 成为全球性来被通用推广。大家真看见了，原来这个时候不是你的传统，不是你的习惯，不是你过去想用什么办法，乃是什么样的东西真正能够让你得救。你说 Save your ships， 救救你的船。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 SOS 是什么？我觉得道士可能那个翻译真的不错， Save our souls， 或者 Save our spirit， 救救我们的灵魂。因为如果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我们还一直以为智慧是某一套理论某一种学说，这个大概也是很多人对基督教这个信仰的误解。反正你们都是劝人为善了，反正你们都差不多了，世界上林林种种宗教，当然我们过去更认为更负面的，它是这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好像是人的精神拐棍，好像呢就是反正大概老弱病残了，大概走不下去了。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音乐会里面，这个有个先生过来，今天他告诉我，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有办法来，他在国内是有相当高的学术的地位，那现在在这边呢做研究。以前你看看他的微信群里面好像很了不得，我是个科学家，我这个会那个会。不过有时候人如果真的不认识上帝，你会发现，我昨天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真的不了解，如果你去看一看历史，你特别看一看历史里面多多少少真正的人才，坦白说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这句话绝对不是我们来夸张，因为真的对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做科学呢？如果你不认识那个真正的那个道是什么，你怎么让你短暂的人生活得有意义呢？真正的智慧它一定是带着规律，它在整个大道里面运行，它托住万有，它决定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和存留。所以圣经里面谈到智慧，刚刚一方面讲 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很多次，从旧约到新约，但是他到底要讲什么？他要反复的提醒我们，其实你有两种的 perspective， 或者你有两种的 Ansicht， 你怎么看待那个 Weisheit？ 什么是真正正确的 Ansicht？ 你的观点，你对整个智慧的了解，这个叫做智慧观，这个不是零零碎碎的一点点，你今天这里得到一些，那里得到一些。圣经都给我们整个看见一个系统，无论是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你的智慧观，也包括你的工作观、你的婚姻观，当你有了这样的格局的时候，你有了这种的 Ansicht， 你的人生才不会让你的情绪来主导你的人生，让你一时的得失来主导你的人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两种，一种是 earthly 属地的，一种是 heavenly 属天。如果我们不晓得还有一种属天的，我们就以为所有属地的，这是我们竭力要去追寻。但是圣经同时提醒我们，不同的智慧观绝对带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带出你不同的人生境界，带出你不同的人生的内容，带出你不同的人生的方式。属天的智慧观，它有一个真正的目的导向，要你认识他，认识这位真神，要你敬畏他，要你跟随他，要你荣耀他，要你侍奉他，最后你我能够真正被他来使用。因为一个被造者最大的目的是要完成创造者原初造这个被造者的目的，难道不是吗？我想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个大概两岸三地大概都，那这件事上大概不会有什么歧义哈，我们都承认，无论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我们太有智慧了。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智慧哈，我去查一下哈，所谓什么叫做中华传统智慧呢？很简单，就是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跟孔子学做人；第二句话叫跟曹操学做事。我想如果你稍微有点了解，你就发现其实这里面是充满矛盾的。因为孔子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一般人的想法里面，这叫做千古圣人啊。哇，这孔老夫子孔圣人啊，现在这个不要说中国这个山东曲阜那地方啊，现在这个孔庙啦，这个孔府啦，反正总而言之啊，我们当中好像没有姓孔的啊，如果有个姓孔也不得了，那就会追了啊！哎，跟什么有关系？我知道原来我们的这个陶恩光牧师，他说他是陶渊明的第几代几代人哈、啊。我差点想说，我大概也可能是张飞的第几代几代。不，总而言之，我们好像很喜欢跟那个拉上一点关系哈、啊。这个孔子不得了啊！这个当然现在海外哈、啊，这个500多所孔子学院，这个就是让西方人也要知道嘛啊。这孔子这个非常了不起，代表中华文化，所以我们跟他学做人。怎么做人呢？这个网上都有哈、啊。那基本上归纳就是孔子的这个做人的美德哈、啊：言而有信，百善孝为先，直忠至和，洁身自爱，不说大话，不贪小利，随时自省，动静自如，修身养性，非礼勿动，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宁静致远，大智若愚，人小谋大，深藏不露。哇，你看完以后这不得了，这一个人要这么做人的话，大概真是不成圣人也有点对不起他。这叫跟孔子学做人。但是问题是，你做事的时候叫做跟曹操学做事。那曹操大概，当然这个人比较有争议啊。不过基本上在历史里面，如果你过去看京剧的话，大概曹操一般是用白脸来代表。白在中国这个特别京剧里面啊，像关公这样大红的代表忠义，白的就是小人奸臣。 所以基本上曹操大部分的概念啊，都是所谓乱世奸雄啊。虽然他是不错，他比较雄才大略，不过当然起码他的为人不怎么样啊。这个我们读过《三国志》，大概都知道。他一开始这个，其实这个是真实历史里面，这个人是有点反复无常啊。人家明明帮了他，结果呢，后来呢，这个他又追上去，那个人以为他要谢谢他，不是一刀就把人家杀了。后来他讲了一句蛮有名的话，他说这个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意思别人对不起我啊，这个我对不起别人那没有关系，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这个所以他觉得不要这样，我一直有内疚感啊，哎呀这个人对我这么好，哎呀我要报答，干脆一刀杀了，那就一了百了，我就轻松自在了。那么这个当然现在说学做事哈，到底要学哪些呢？学曹操的能屈能伸，不逞一时，胆大心细，敢想敢干，悲悯天下，厚积不发薄发，借力使力，功于心计，揣摩大事，精于筹谋，将欲取之，必先疑之，熟练权谋，善于领导，用人也疑，疑人也用。哇，这个就是完全，其实你一个词汇来总结，这叫做权谋。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现在强调这个表面都是心连心，背后都是动脑筋啊？你看完以后，实际你非常清楚就发现，做人跟做事这是可以完全分开的。你说的跟你讲的跟你行的可以完全 split 完全可以一分为二，这叫做人格分裂，这叫做实际这怎么活呢？这个用现话，这叫细思极恐啊！就是你仔细想想，恐怖的不得了。一个人一方面学堂里啊也好，这个你从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正能量里面都告诉你，好好的跟孔子学。啊，北师大有一个到处的那个人姓于，叫于丹，到处就去讲啊，怎么样这个讲《论语》哈，他到监狱也去讲《论语》。啊，这就真的是这好好做人呐、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但另外一转眼，这个你知道这两句话现在在啊中国是到处流行啊，就所谓跟孔子学做人，跟曹操学做事，就把它浓缩为这是中华智慧的最高境界。我想很多时候其实不必看到他们把它总结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古今中外都一样，我们人常常活在自我的矛盾里面，我们还以为这个就叫做智慧。当然这种智慧要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相信我们都很容易了解，能带出什么结果来。我常常发现就好像这两棵树，一棵叫做真实的果树，不管它是苹果、梨子或者什么样的果树，一棵叫做圣诞树。这两棵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一棵树是很自然，因为它是苹果树，所以它结果子是非常自然的。圣诞树是什么？就是它本来这棵树是没有根的，当然也有些地方有根啊，它极少极少，一般你放在家里大概一般都是外面这个超市去买来的，或者到圣诞市场买的，而且现在很多都根本也不用树了，因为就用那个塑料假的，重点在于它外面很漂亮，到处那个果子啊金光闪闪啊，全是挂上去，你挂的越多越好啊，各种专门店里面有卖的，你尽量看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真的假的是塑料的木头的那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啊，琳琅满目，别人一看真漂亮啊，你再点上灯金光闪闪闪闪发亮，怎么会有这两种情形？耶稣说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如果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个，我们很快要读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你就发现他是谈智慧，但是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是葡萄树就不可能结无花果，如果你是无花果树怎么可能又结出葡萄呢？分别在哪里？其实这跟智慧观有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重点。一个叫做属天的智慧观，一个叫做属地的智慧观。属天的智慧观它强调的是真实， 强调的是真正从神来的生命，他强调的是把你真正带进上帝的旨意里面，把你真正让你脱离有限，真正得着永恒无限的生命，这个叫做永生。属地的智慧观，他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在你人生这3万多天时间里面，强调你的外在，你的包装好像一棵圣诞树，你怎么样让你贴金，你怎么样透过这些东西让人更喜欢你，让人更羡慕你，让人更你的粉丝更多，让你的知名度更大，让你成为网红，让你成为这个成为那个。但是很奇怪，最可怜的就是他也告诉你，这个叫做当下，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你这一刻当下。如果当下你获得掌声，那你何必想那么多呢？没有关系啦，反正人生如果你去看，很多非常以为自己有智慧，我有智慧怎么样乱弄钱的，我有智慧怎么样提升我的知名度的，我有智慧怎么样包装我自己的。但是如果他不晓得有真正属天的智慧，正像雅各书第4章就告诉我们，自以为智慧的结果，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好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我们下面要来念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把这两种智慧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到底我们要哪一种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3章13到18节，好不好？我们同声来把它念一下好吗？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夸，不可说谎，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而是属地上的，属情义的，属伪魔的。在何处有嫉妒、自私，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正义的果实是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我想当我们读完这几节经文，你很清楚看到上帝告诉我们有两种对智慧的认识。一种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还有一种是从上头来的，他先是带着清洁，后是带着和平，他结出美善的果实，没有偏私，没有虚伪，而且真正正义的果实。你知道这是人类共同的追寻，所谓我们要公义，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正义。这些果实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真正上头的智慧你才能得到。所以我想这个圣经，这段圣经非常重要。首先他在这里对智慧观第13节属天的智慧观有一个总体的概述，带来3样。那你说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实际原来这个词，这两个不是并立的。本来这里讲什么？就是你们当中谁是真智慧的，他需要有见识。见识这个词，如果英文把它翻作 understanding 或者是德文的 verstehen， 但其实圣经一直强调什么叫做真正的 understanding，是指你认识上帝，你明白上帝 ，verstehen， 认识上帝，认识真神，这是你智慧真正的属天的智慧观。第一个就会带来你对上帝的认识，然后第二样带来很重要，这里提到就带来温柔， 我想其实温柔这个词 humility 这个词其实很多时候不单只是很多时候这个词会被翻译成谦卑 humbleness 其实谦卑跟温柔是连在一块的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谦卑他是不太可能温柔或者他像圣诞树一般的温柔就是可以外面假装弄一些但是真的到后来也会暴露的我有个好朋友他也是做牧师的他是原来是中央乐团的这个中提琴手个子非常高他真的是很厉害这个音乐上非常厉害但是他又是篮球打得很好因为将近一米九的个子这个他姓唐唐牧师他原来在圣地亚哥牧会现在在国内在那里服侍中国的教会他跟我提到一件事他在牧会的时候那个有个弟兄在他们教会也蛮热心的但是那个弟兄有个问题真的是常常自高自大哎呀这个弄得人际关系也很糟糕那么所以呢有一次唐牧师就找他谈话说某某弟兄啊这个我们为你祷告哈这个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你太骄傲了我们希望你好好到神面前去祷告悔改那么这弟兄听了以后呢因为唐牧师跟他讲他也不太好反驳哈他说好好那个牧师啊你这样讲那我就照做哈他说哇常常时不时跟牧师说我有我先回家真的好好祷告我先跟神认罪悔改啊他差不多过了半年哈有一次他跟又到牧师主动去找唐牧师他说唐牧师啊感谢主啊这谢谢你的提醒啊我现在经过半年啊我觉得我真的有蛮大改进啊我最近想来想去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谦卑了他们说他听完就吓一跳整个教会两三百号人没有一个比他更谦卑好的这个不晓得这种谦卑叫什么谦卑啊我想实际你我也很容易犯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会有很大的争执呢甚至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起了冲突呢我们都盼望做一个温柔的人但是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你发现本质上还是我们不够谦卑我们总觉得谦卑好像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没有想到如果没有内心好像这棵树它不是带着谦卑的这个属性的话它是不可能真正结出温柔的果实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何等美好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一方面就是耶稣他不是故作谦卑他不是好像有人说 你不谦卑 也不行啊这个如果像最近刚刚大家很多人知道美国那个 NBA 职业篮球刚刚结束那么这个如果张璐佳一不小心混在那个队里面啊但打个比方啊然后我就说哎呀你看我打球都让人家这 LeBron James 过来我就让、哦、Kobe Bryant 过来我也让啊某某过来我也让啊我真谦卑啊这我看到他们我尽量让他们得分人家说你这么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与神同等但是他却不以为是抢夺的反倒虚己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站在人的地位就算你三头六臂就算你学贯古今就算你非常厉害你跟伟大的上帝一比你我都知道这个叫做尘土这个叫做人算什么我们是谁我们竟然跟这样伟大的智慧在那较劲跟他扳手腕我们人定胜天你要知道这种话有时候其实这个叫做愚不可及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些已经不知不觉的我们觉得就是这样 只有我想不到的事，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我可以决定宇宙间有没有上帝，因为我眼睛看不见他，所以他根本不存在。所以真正的属天的智慧观，第一个带给你真实的见识，第二个带给你真实的温柔，第三个带来你行为的改变，带来你真正自然的结果，不再是像圣诞树一样一颗颗果子要挂上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